罗马书系列讲到32，全然败坏2，罗马书3:9-20。维保罗牧师，2012年11月25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2月11日。我们目前聚焦的主题是全然败坏。我们正在探讨罗马书3提出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人的本性以及它如何深刻地影响一切。我甚至可以这样说，我们的神学理解会塑造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在一切正确的神学理解中，没有什么比认识神的本性与人的本性更为关键。今天我们所要讲论的正是关于人的本性。如果你有射击经验，你一定知道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的道理。如果我们在此处理解有误，后果将影响到随后的一切。不仅会影响我们如何面对非信徒，也会影响我们如何理解对神的敬拜，尤其是神拯救我们的方式，以及我们的本性。坦白说，它同样影响我们对神在我们生命中持续保守能力的理解，也影响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神收回他的手，而任凭我们顺从自己的本性，会发生什么事？因此，这确实会影响我们对自己和对神的一切认知。我想，这正是保罗为何在罗马书前3中如此生动而强烈地强调这一点的原因，而在圣经的其他地方，这一点都不如这里显著，尤其是在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段经文中。现在请看罗马书3:9-20，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灰蛇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使我们正视你所赐给我们的信息，使我们在生命的各个层面上都能认识你怜悯的浩大，认识基督十字架的能力，以及他为我们所胜过的一切。因此，天父，我们的盼望不在自己身上，而完全在耶稣基督里，他是我们平安的根基。求你帮助我们明白这些真理，为你的荣耀，也为我们在耶稣里的安慰。阿们。在上一次聚会中，我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其中一个是，为什么有些人不抵挡圣灵？我最近与一位弟兄交谈，他说，我从未觉得自己抵挡过，我一听见就信了。那么，为什么有些人顺服圣灵，而另一些人却抗拒呢？换一种方式来问同样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一个人最终是进天堂还是下地狱？这些因素究竟是什么？他们又是如何在我们的生命以及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发挥作用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神的恩典不能以不可抗拒的方式打动堕落之人的心，那么还有什么能够做到呢？是良好的家庭教育吗？是命运？是运气？如果我们对罪的理解是正确的，却仍然无法解释人为何完全无力主动回应神的呼召，那么在人的灵魂或意志之中，究竟存在怎样的一条分界线，使他们能够做出所谓明智的选择？让我们做一个简要回顾。罗马书3:10-18，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 是对旧约多处经文的综合引用。我相信保罗这样做是为了向那些熟悉圣经，主要是犹太人读者指出一个他们明显忽略的信息，人的败坏。他们手中握着圣经，却并未真正理解圣经的内容。这一点也提醒我自己，坦白说，我也可能犯同样的错误。手中有圣经，甚至常常阅读圣经，并不等同于真正明白圣经。他们未能真正领会人的全然败坏，这种败坏表现为对神的冷漠，进而显现在口舌上的诡诈，最终发展为流人血的行为。我们看见，这是一种不断升级的过程，从不信神，到用谎言掩饰冷漠，再到以攻击性的行为对抗神和他人。人的本性正是如此，其表面的不信最终必然在公开而具破坏性的悖逆中显露出来。保罗在这里似乎刻意强调这坏消息的严重性，为的是让我们更深刻的理解并由衷的感恩那好消息的美善。我们必须清楚的知道，我们是从何等光景中被拯救出来的，是脱离魔鬼、世界以及我们自己的肉体。而我认为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是第三点，也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上一次所讨论的三章九至二十节必须与二十一至二十二节一同来理解，因为那里教导我们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保罗的核心要点是要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盼望完全在于对基督的信心。这本是一个极其简单的信息，然而保罗写下他大部分书信，正是因为这个简单的信息在初代教会中不断被误解、被扭曲。这种情形在过去2000年中从未停止。如果初代教会始终忠于保罗和众使徒最初的教导，新约中的大部分书信甚至都不必存在。然而，新约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为纠正教会中出现的偏差而写成的，而这种偏差直到今天仍然存在。保罗在九至十节中指出，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上一次我们并未详细展开讨论这一点，尤其是没有寻求神的这一宣告。在我看来，这是极其震撼的一句话。在我们关于全然败坏的系列讲道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的结论，对人性理解是否正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事工的方向与方式。这不仅关乎我们如何开展事工，也深刻影响我们如何敬拜神，如何认识自己，如何理解人及其行为，同时也使我们意识到，在生命的每一秒钟，我们都迫切需要神的恩典。在人生的旅途中，地上只留下了一双脚印，而那并不是我们的，是神背着我们走过的。从摇篮到坟墓，我们时时刻刻都需要神的能力与恩典。一旦我们开始以为自己不再需要，就已经走在危险之中了。经上说，没有寻求神的。我明白，我们许多人身边可能都有这样的朋友，他们似乎在寻求神，提出问题，参加聚会，表现出追求的姿态。然而，保罗却清楚地指出，从人的本性来看，没有人寻求神。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看到许多教会建立了所谓以寻求者为中心的事工模式。我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是说教会应当忽视或漠视来访者，我们绝不希望对寻求者抱有敌意。但我们必须清楚地区分以寻求者为中心和用户友好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所谓用户友好，是指让来访者能够明白教会在做什么，清楚地听见所传递的信息，而不是感觉自己进入了某个神秘组织，仿佛需要掌握特殊暗号才能融入其中。 但以寻求者为中心，则是在事工的出发点上假定人本身就具有主动寻求神的能力。路德宗神学家威廉·霍顿曾区分翻译和改造。改造者会自觉地调整信息，使之迎合现代人的口味，而翻译只是忠实地把古老的信息清楚地传达给现代人。改造者往往会舍弃那些令现代人感到不适的内容，例如复活以及其他神迹，只保留耶稣的伦理教导，好使更多人愿意跟随。此时，你们当中或许有人会想，保罗牧师，你是不是在树立一个稻草人？然而，这样的做法在我们所处的文化中确实并不罕见。它也许看起来有些极端，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确实可以观察到这种倾向的存在，而且没有人能完全免疫于那种不再只是译者，而开始成为改造者的试探。你必须明白，我们并不是要为了让信息更容易理解而改变信息本身。我并不想改变信息，我只是希望用一种方式把它传达出来，使我人能够听懂。这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假定人的本性会主动寻求神，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在信息上做出调整，以迎合这样的人。但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被告知没有寻求神的，那么这就必须成为我们理解周围人的起点。于是我们会提出真正正确的问题，既然没有人会寻求神，我们为什么还要传福音？谁能够得救？这是一个正确的问题，而我相信主也会给我们正确的答案。不仅如此，保罗还告诉我们，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寻求者。所有人都偏离了神，我们之所以以为人会寻求神，是因为我们误判了人性。结果，在人真正有价值的层面上，他们变得无用。并且，如果人完全顺从自己的本性，他绝不会行善。正如保罗在后文所写，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那因信耶稣基督而来的应许能够临到相信的人。我上周提到，被罪囚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与全然败坏是同义的。这似乎正是保罗在本章乃至前三章中反复强调的中心思想。我目前的目标就是逐步剖析全然败坏这个不受欢迎却有极其关键的概念。在继续深入全然败坏的神学之前，我们先来看13至14节，这两节经文描述了远离神之后在言语层面所带来的后果。我们看到罪性是不断升级的，从冷漠发展到口舌上的诡诈。13至14节说，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灰蛇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这些用词极其强烈。坦白说，我也有不信的朋友，从表面来看，他们似乎并非如此。我有一个习惯，每周一早上会和教会里的一位弟兄以及其他几个人一起打排球。上周一阳光明媚，打完球后我们坐下来聊天。我发现在某些政治议题上，我与他们的看法相当一致，但他们并不是信徒。我们谈到了以色列，他们也对教会在以色列的情形表现出兴趣，这自然引出了亚伯拉罕之约和神的恩典。甚至就在今天早上，我还在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能来参加聚会，虽然我并不确定是否真的会见到他们。但保罗借着神的灵提醒我，他们嘴唇里有毒气，喉咙是敞开的坟墓。当我把这段经文的意思讲出来时，常有人回应说，你这样说太直接了。然而，我们必须明白，事物的表象并不等同于其真实状态。坟墓之所以可怕，不在于它是封闭的，而在于它是敞开的，引诱更多的灵魂进入死亡的居所。 诗篇五篇九节同样提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谄媚人。诗人所指出的方式是谄媚，而这种手段的杀伤力或许比我们愿意承认的更大。保罗所说的敞开的坟墓，表面上可能像是一场热闹的庆宴，但当门关上时，里面却是地狱的恐怖。接着保罗引用了诗篇140篇三节，他们使舌头尖利如蛇，嘴里有灰蛇的毒气。读到这里，我多次想到当今文化中大量毫无意义的对话，从电影对白到政治辩论。我坦白说，我并不认为自己是学者，但这些对话常常让我在知识上感到空虚。我们在聆听，在观看，在期待深度内容时，往往失望而归。保罗提醒我们，当人的口顺着本性而行时，必然充满咒骂与苦毒。咒骂是祈求恶事临到他人，苦毒则是心中怀着怨恨与仇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箴言告诉我们，一人的口教养多人，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箴言十章二十一节，一人的话如何教养人？显然这是一个比喻，意思是我们所说的话能够滋养他人的心灵。因此我们需要反思，当我们开口说话或在网络上发帖时，我们所传递的内容是否真的在滋养他人。我常常在社交平台上看到朋友们的动态，有时只是一些毫无意义的字母组合，还得去问孩子们那是什么意思。固然有趣，但我们也应当认真思考，我们从口中，从键盘上所发出的言语，是否真正成为他人灵魂的食粮。保罗在后面的章节中将引用以赛亚书52章7节，乃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这正是借着口舌滋养他人的写照，而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其中。这再次把我们带回到全然败坏的主题中。我们必须认识到，神已经决定了哪些话语、哪些信息能够触动人的心，拯救堕落的人。正如我之前所说，如果我们从人的本性出发，最终必然会问，这样谁还能得救呢？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提出的问题。正如我上次所强调的，正确认识人性，对于正确理解救恩至关重要，就像正确认识疾病，对寻找治疗之道至关重要一样。我们如何理解人，按其本性能或不能做什么，必然会影响我们以宗教方式接近人的方法。因此，对全然败坏的准确定义，对于忠心的牧养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全然败坏并不意味着人坏到极致，也不是说人本身就是魔鬼。全然败坏的意思是，人不能行属灵的善，甚至连迈向天堂的第一步都无法做到。上周，我们引用了许多经文来说明这一点。我相信这是圣经中无法回避的事实。当然，那些反对改革宗、对全然败坏的基督徒，甚至非基督徒，也同样读过这些经文，但他们往往低估了人类的无能，与改革宗对全然败坏的理解相比，差距极大。上周我引用过一些代表性的观点，现在我用他们做一个总结。反加尔文主义者劳伦斯·范斯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人是否在没有无条件拣选与不可抗拒之恩典的情况下，仍然拥有回应神话语和圣灵的自由意志。另一位反加尔文主义者乔治·布赖森则认为，神已经为人预备了一条道路，使他们能够运用他所赐的恩典。最后，诺曼·盖斯勒教导说，神会动用他一切的爱心能力， 去拯救尽可能多的人。综合这些观点，其结论是相同的，最终决定人类命运的，并不是神，而是人自己。换句话说，神已经尽了他所能做的一切，而如果人不做出回应，结局便是灭亡。一切最终取决于人自己。圣经中确实有一些经文，表面上似乎支持这样的结论，这也正是许多诚恳、认真查考圣经的人会得出这种看法的原因。今天，我想用一种简要的方式，总结全然败坏，并围绕一个关键问题，探讨几种可能的答案。如果对罪性的正确理解，并不能显明人完全无力回应神，那么在人类的灵魂或意志之中，究竟存在哪一种决定性的因素，使人能够做出明智的选择？这个问题就像夺宝奇兵电影中的情节一样，一旦选错了，结果便是毁灭。我有一些反加尔文主义的朋友，他们很坦率地承认，要么不喜欢这样的讨论，要么给出的答案并不令人满意。那么，让我们来看几种可能的解释，人为什么会做出选择。第一种解释是宿命论，是物质主义无神论者的宿命论。这里所说的宿命，不是指死亡，而是指命运。意思是，事件由一种非人格化的命运所决定，而人类无法改变。坦白说，许多基督徒朋友一听到这个说法，往往会本能的退缩，但在某种程度上，这却是教会内部不少人事实上默认的结论。物质主义无神论者沿着托马斯·霍布斯的思路认为，我们不过是运动中的物质，是在空间中飞行的分子。他们尊重物理定律，却同时假设在过去存在某种条件，引发了一次物质的爆炸。然而问题在于，按照物理定律，静止的物体会保持静止，直到受到外力作用。那么，这场爆炸本身就不该发生。换句话说，如果在某个星期四的下午两点半，物理定律被打破，物质突然发生爆炸，基督徒会称之为一个神迹。但对物质主义者而言，我们只是那次爆炸的碎片，完全不存在自由意志。如果他们坚持这一立场，那么我们的自由意志和雪崩中的雪片并无二致，毫无选择可言。第二种解释是有神论者的宿命论，我称之为自由意志主义的宿命论。这是自由意志主义的立场，认为神选择不介入人的意志，而这本身也是一种宿命论。改革宗同样承认自由意志，但其定义却完全不同。自由意志主义的基督徒朋友常说，这是神对人的尊重。然而，若要在这种尊重和永恒的天国之间做出选择，我宁愿接受神的不尊重，而得着永生。问题仍然存在，我们必须解释那些独立的先行因素。为什么在某些人身上产生信心，在另一些人身上却产生悖逆？换句话说，我们只是把问题从一个地方挪到了另一个地方。无论是自然主义者，还是自由意志主义者，都无法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解释人为何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如果不是神约束悖逆之人的意志，那么究竟是什么在起作用？是运气吗？是良好的教养吗？是个人的道德能力、智慧或聪明吗？而这些又从何而来？不难看出，这种立场同样无法真正维护自由意志，只是把问题推迟处理而已。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自然主义主导的法律体系中，人们常常因为行为是过去环境的必然结果而获得减刑，甚至免责。如果我只是爆炸后的碎片，或雪崩中的雪片，我又如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呢？这一点对无神论的物质主义者和自由意志主义的自然主义者而言，并无二致。在讨论这些议题时， 那些擅长逻辑思考，能够清晰分析因果关系的人，往往是宝贵的对话对象。他们会指出问题的复杂性，并提供不同的思路。例如，我认识一位非常杰出的学者 Morland， 他的立场与我不同，但他的结论确实发人深省。我接下来读给你们听，因为这是对我刚才所讲内容的一种替代性解释。自由主义者同意，因果关系是解释自然界中正常发生的事件的正确方法，例如砖块打碎玻璃。但是，当涉及到人的自由行为时，人作为主体和实施者，直接导致了结果。人是实施者，因此，在自由行为中，他们要么为了特定的理由而做出他们的行为，称为实施者因果关系，要么他们的行为仅仅是他们出于某些原因而即兴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因而导致无起因的后果，称为实施者非因果关系。无论哪种方式，人都被视为第一起因，是不动的推动者，他们的能力是造成他们行为的最终推动力。是自我而不是自我的某一个状态导致了所产生的结果。自由主义者声称，他们的观点可以解释行为主动语态，例如举手投票，和结果被动语态，例如举手是由想要投票引起的，而投票是由某某原因引起的，等等之间的区别。我知道这样的表述听起来相当复杂，但这恰恰正是令人不安之处。让我们回到我先前提到的那些独立的先行因。有人会想到爆炸、雪崩，我们只是其中的碎片。即便是在一个相信神的框架中，在某种程度上，神似乎也只是放任我们随波逐流。在这场雪崩中，有些碎片选择离开雪流，转而归向神，而另一些却没有。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有的碎片落入沟壑，而有的却被神吸引？为什么有的人选择跟随耶稣？按理说，他们同样是顺着山坡下滑的碎片之一。自由意志主义者试图借着将人的意志视为一个不动的推动者，来解释这一现象。如果你学过哲学，就会知道亚里士多德曾用这一术语来描述神。然而，在自由意志主义神学中，这个在历史上专属于神的称号，却被赋予了人的意志。我认为，这一点本身就足以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神学立场。围绕自由意志的讨论存在许多不同的形式，例如预知论、摩林主义，以及各种形式的柏拉修主义等等。然而，他们在一个关键问题上都面临同样的困难，在人性堕落的现实之下，人得救的真正第一因究竟是什么？保罗以及圣经其他书卷是如何描述我们盼望的最终来源的？神又是如何设立那条使人得着盼望的途径的？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下次继续深入思考。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使我们真正认识到，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不过是尘土。若没有你的恩典，没有基督的大能，没有基督的十字架，我们按着自己的本性，只会走向灭亡。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看见、明白、听见各种论据，能凭自己做出真正明智的选择。天父，我们承认，离开你的恩典，离开在基督里的福音，我们什么也不能做。求你保守我们的心，不被诱惑去放弃你所设立的信息。这信息正是你用来使刚硬如石的心、被蒙蔽的眼睛、发聋的耳朵得以听见、相信并看见。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